二，解决办法的提出。现在我从情形的提出转而谈解决办法的提出。人若渴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短短的这一节经文有着值得赞叹的直白，每一个字就是小孩子也能清楚明白。然而虽然它很直白，却蕴藏着丰富的属灵内涵。就像一颗钻石，你用两根手指就可以捏住，但它却是无价之宝。这句话解决了所有希腊及罗马哲学家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如何与上帝和好呢？把这句经文和主说的另外六句金句放在一起记住。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把这六句经文和前面这一句放在一起，心里记住这全部七句，牢牢地铭刻在心中，永远不忘记。当你的脚踏入冰冷水中的时候，当你卧在病床上的时候，当你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七句经文的无限价值。这短短一句经文要说的总意是什么呢？乃是基督是上帝为饥渴灵魂所提供的活水的泉源。从基督那里，如同从被摩西击打的磐石那里流淌出丰沛的泉水，供应给行走今世旷野的客旅。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替罪者，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并为我们的称义复活。在他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赦免、饶恕、怜悯、恩典、平安、安息、安慰、满足和盼望。基督是以他的宝血为我们买来这些丰盛的供应。为着开辟这奇妙的源泉，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如今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基督已被印证设立为他们的安慰者。对一切饥渴的人，他是活水的赐予者。基督的职分就是接待罪人。基督喜悦赐下饶恕，赐下生命与平安给人。这句经文是他对全人类的一个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药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乎它是如何被使用的。最好的医生开出的最好的处方，如果我们不遵从医嘱使用，也变得无用。容我说几句有关活水泉源的劝勉之言，给你一些提醒与建议。一，灵魂渴求想得安慰的人，必须要到基督自己那里去。他绝不能只满足于到他的教会，参加他的仪式，或者是加入他百姓的聚会，一同祷告和赞美。他甚至不能止步于圣餐桌，或者只满足于向他所设立的牧者敞开心扉。哦，不， 只满足于饮这些水的人，他们还要再渴。他们必须走得更高，走得更远，要比这远得多。他必须和基督自己建立个人的关系。若没有基督，信仰的其他部分都毫无价值。国王的宫殿，四围的仆人，富丽堂皇的宴会厅，丰盛的宴席本身，如果我们没有和国王对话，这些都一无所事。只有基督的手能从你的背上挪走重担，使我们得自由。人的手只能挪走坟墓门口的石头，使死人显露出来。唯有基督能够对死人说，出来。我们必须直接与基督建立关系。二，还有，灵魂饥渴，想要从基督那里获得安慰的人，他们必须在事实上到他那里去。单单只是希望、谈论、有意愿、想要、下决心和期待是不够的。通向地狱那条可怕的现实的路，据说是以美好意愿铺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失丧了，他们就在港湾的外面悲惨地灭亡沉沦了。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期待着和有意愿，他们死的时候还是期待着和有意愿。哦，不，我们必须起来去。如果那个浪子只满足于说，我父亲家有许多的故宫，还有许多的口粮，我却在这里饿死，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回家，他或许就会一直留下和猪群在一起。是在他起来往他父家那里去之后，他的父亲跑去迎接他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就像这个浪子，我们不当只是醒悟过来和心里想，而必须在事实上到基督我们的大祭司那里去，我们必须要到医圣那里去。三，再者，那心灵饥渴想到基督那里去的人，他必须记住，唯一需要的事情就是单纯的信心。无论如何，让我们有忧伤的、痛悔的心，但是不要让他误以为可以靠着这些得到接纳。信心是那唯一的手臂，能够接到活水递到我们的唇边。信心是那齿轮，带动有关称义之事。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经上不断提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如罗马书四章五节所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能够抓住这首伟大圣诗中的真理之人有福了。就我本相一无所事，唯靠你血为我而流，又因你患召我近你。哦，神的羔羊，现在我来。对饥渴的心，这是多么简单的疗法。但是，哦，对某些人来讲，这又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情。要他们做一些壮举，要他们舍去自己的身体，要他们走上朝圣之旅，要他们把自己的财产都分给穷人，因此他们就配得救恩，他们便会竭力按着所要求的去做。告诉他们要丢弃一切依靠功德、功劳和行为的想法，作为一无所有的罪人，两手空空到基督那里去，他们就像乃曼一样，要带着轻蔑转身拒绝了。在每一个年代，人的本性都是如此。总有一些人像犹太人， 另一些人像希腊人。对犹太人而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绊脚石，对希腊人而言是愚拙。他们的后继者从来没有少过。正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中主耶稣对骄傲的文士所讲的话是何等真实，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然而尽管这个疗法看起来如此简单，但它是解决人类灵魂恶疾的唯一方法，也是从地上去往天上的唯一桥梁。君王和他们的臣民们，布道者和听众，主人和仆人，高贵的和卑贱的，有知识的和没有知识的，所有人都必须饮用这生命的活水，并且以同样的方式饮用。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中，人们竭力寻求可以使他们疲惫的良心得到医治的方法，但是徒然无益。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建造不能存水的池子，把他们的手磨出了水泡，头发都变白了。但是最终，他们不得不回到那古老的生命源泉，在他们最后的时刻承认，唯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尽管这个疗法看起来如此简单，它却是历世历代中上帝伟大的仆人们内在生活的根基。在教会历史中的每个年代，那些伟大的圣徒和殉道者是谁呢？不是那些靠着信心每日与主同行，并且晓得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人吗？他们不是那些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并且每日从他的丰满中饮用的人吗？无一例外，那些最耀眼、最棒的，在世上留下印记的圣徒，都是如此。圣教父和改教家们，圣公会信徒和清教徒们，圣长老会信徒和不从国教者们，在他们最美好的时刻，都为这生命泉源做了同样的见证。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或许有分歧以及有争议之处，但是在离世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在他们与死亡这恐惧之王做最后征战的时候，他们都是单单依赖基督的十字架，夸口的唯独是基督的宝血，那为洗去罪与污秽而开的源泉。生在英格兰这块土地上，我们应当何等感恩呢？因为在这里，解决心灵饥渴的方法广为人知。在这里，圣经公开印刷，福音公开传讲，还预备有各样的蒙恩之道。在这里，每个主日的两万个讲台上，基督救赎之功的效力仍然被传讲，虽然有的地方讲得全备，而有的地方不够。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享有的这些便利条件的价值。对玛纳太熟悉了，就是我们对它不以为然。就像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厌烦那淡薄的食物。但是，去读一读那些不信上帝的哲学家们的书，像那无可比拟的柏拉图，你就会看到他如何像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在追寻亮光，并且耗费一生找不到门路。而在圣餐礼中能够领受公道书中的安慰之词的一个最卑微的农夫，他对与上帝和好之道的认识也胜过那些雅典的智者。听一听那些旅行家和宣教士提到的那些外邦人的情形吧，他们是从未听过福音的一群。读一读在非洲发生的献活人为祭的事，还有印度教徒又是如何恐怖的自我虐待。我们要晓得，这都是因为饥渴不能得到解决，都是渴望未被满足的结果。 这都是人渴望接近上帝，但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那么，让我们学会为生活在英格兰这块土地上向上帝感恩。唉，恐怕上帝会为我们的不感恩而与我们辩论呢。直到今天，在非洲、在印度、在中国的情形，却不为自己活在基督教的英格兰而感谢上帝的人，他的心该是多么的冰冷和麻木呀。